神的奥秘的作为在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里面显明出来。那么第四大点，我们就来到以色列人的复国的奥秘，以色列人复国恢复他们的国家。The restoration, the myste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nation of Israel. 在旧约里面，清楚以色列人复国的预言，利未记二十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利未记二十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五节到七节，以赛亚书五四十三章五节到七节，这都是最明显的以色列人复国的预言。那我们也把这个复国的事的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最令我们觉得奥秘的要点提一提。第一，以色列人亡国两千年，那么长久的时间，仍然保持了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对国家的忠诚和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血统，他们对他们的国家的忠心和他们的信仰，两千年漂流在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土，没有任何联系的重点，除了信仰之外。而他们竟然能够复国。第二点，在以色列复国之前，国际的政治的局势对他们绝对的不利，整个的国际局势都是拦阻他们复国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竟然复国成功。第三点，在复国以后战争，当时的比例是60万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面对一夷的回教徒的包围，一夷10000000的回教徒周围环绕复国的以色列，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只有60万，60万就一夷，这个势力悬殊。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竟然打胜仗，一连几次打胜仗。第四点，以色列人的经济的力量也是一个奥秘。以色列人的善于经商，他们发财有经济的力量，这件事绝对不是偶然的，是神给他们复国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如果犹太人没有经济的实力，永远不可能复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神给以色列人特别的经商的才能，像在欧洲那个The Rothschild family， 他们一连200年在欧洲成为一个经济的强大的势力，在那排犹、反犹、迫害犹太人的运动之下，他们能够一连200年保持一个欧洲是一个最强的势经济的势力，不是偶然。在第五，以色列人所出来的人才，各方面的人才，他们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学家、他们的音乐家等等的，在历史里面已经是一个很受注意的一个民族。比他们的人数之少和他们的人才之多，这个比例也是很少有的，很少有的，是其他的国家追不上的。其他的国家有的人才比他们多，但是他们人口的比例也更大，所以按人口的比例来讲，按他们的这个政治的背景来讲，那在漂流流亡之中能够人才辈出是个奥秘。 还有全家得救这个奥秘。以色列人最后要全家得救。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就不能够不注意在旧约里面的一个预言，就是以西结书37章的那个预言，枯骨复活，枯干的骨头复活了。那么这些预言呢，在历史里面，在圣经的亮光之中，我们不能不说有四柱的应验，四种的应验。第一个应验，第一种的应验，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本国，这是在37章11节给我们看见，以西结书37章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何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静静的。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灵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这个预言是以色列人从埃及，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国的预言应验。第二度的应验，我们看同一章第21节，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这里的背景又改变了，第一度的应验的背景是巴比伦，从巴比伦回本国，但是在这里呢，说把以色列人从所到的各国带回本土，这很明显就是指后来的复国。第三度的应验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的现象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记载里面很清楚的把圣灵降临的情况和以西结书37章第一段第一节到第10节的情况连在一起，很清楚的连在一起。我们看一个联系点，第一，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章第12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里提到有大的声音。第二件事，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大风。第三件事，这个大风也和大响声都暗示了一种的震动。所以我们可以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三个特点，有响声，有大风，有震动。圣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降临，教会建立起来，从软弱的一个情况变到一个强盛的情况，像一个军队一样起来。那么我们看以西结书37章1节到10节的预言，是不是有这样的特点呢？我们发现是的，是的。第7节，37章第7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又响声，又地震，响声地震。然后第9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像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这里写的风 也是气息，崩溃的有响声，有地震。那么这种的复合是偶然的吗？我相信也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一种啊 intentional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he two events, between this prophecy, this vision, prophetic vision, and the Pentecostal scene. 有那个 parallelism 太近了。Too close to the artificial. 所以这个预言有第一次的应验，就是从巴比伦回国；第二次的应验从世界各地回国，是他们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这个属灵的应验，第三个角度，那就是 the thirdangle， 那就是无形界的一种属灵的应验。但是还有以四度的应验，就是保罗所说的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他们的 spiritual restoration。 这是一个大的mystery， 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叫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觉得惊讶惊奇，是很特别很奇妙的很奥秘的一个作为。好，那么我们第二堂在这里结束。今天我们要讲最后一个奥秘，第五个奥秘，就是教会和基督结合的奥秘。 The mystery of the union between Christ and His church， 这是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在这里用丈夫和妻子的合而为一来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合而为一。这一个教会与基督之间完全的结合，是一个很宝贵的奥秘。我们常常说人本主义 humanism 最注重人的价值，把人的价值尽量的提高，人一切的最基本的因素，一切由人来定。那么这样的一个humanism 是一般的人所欢喜的，用提高了人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圣经里面的那个 biblical humanism， 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有人反对用这个字，就是把它带进教会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说明白它的意义的话，我们可以用 biblical humanism， 如果只要我们了解它的内容，就可以用这个名词。圣经里面也把人 提得更高，针对的像人和神合一，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把管理整个的世界的责任交给人，神成为人的样式，为要使人生起来得到神的恢复，神的样式。基督降卑要让人升高，升高到和他结合，完完全全的结合。基督与教会的 union 就是这个结合的最高峰，就是一个升高的最高峰。当我们了解了圣经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对于人本主义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一般的人本主义和圣经的人本主义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分别呢，就是这个 secular humanism 把人高举起来，是在人的堕落的地位上高举起来，人的败坏的天性，这一切一切的本相高举起来。 The exaltation of man as he is now in sin， 这样举起来是非常的危险的，举得越高跌得越低。而圣经呢，是把人先打倒破碎否定，完全否定以后，破碎以后在基督里面再升上去，所以这个是 much more realistic。 所以 secular humanism is romantic not real， 圣经的 humanism是 realistic， 真正让人面对人的问题，让人在他本相被破除以后再升上，这个是稳当的、正确、永远的高升。那么我们现在看教会与基督完全合而为一的奥秘。这个奥秘有一个很清楚的预表，这个预表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为什么说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呢？我们看第三十节，五章第三十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小子有骨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句话他的骨他的肉是一个最清楚的 reference， 叫我们想到亚当夏娃的关系。这个 reference 是指向亚当夏娃的关系，亚当夏娃的关系是一个清楚的预表，说明教会与基督之间的结合的关系。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夏娃是从亚当身体里面出来的，神创造了夏娃以后就用这句话，就是亚当所说的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在新约里面也用这句话来形容教会基督的关系，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 clear connection， 这个 connection 就 establishes这个预表。 第二，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神从亚当的肋骨就造成了夏娃。这个肋骨很明显的意义就是力量。在圣经里面，肋骨代表力量有好几个地方出现，所以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解释。夏娃是亚当的帮助，是他的一个 helping mate， 一个帮助他的配偶。但是我们同时也会相当自然的注意到另外一个联系，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看见主耶稣被定的时候，有罗马的兵丁刺伤刺他的肋旁，就有水和血流出来。而我们就是基督所流的宝血所救赎的，也是基督所流出的那个水所洗净的。正像约翰·威斯里 John Wesley 所写的那个 Rock of Ages 所讲的那个 Double Pure 双重的医治，是用他的血和他的水对我们的完全的医治。他的血救赎我们的罪，他的流出来的水把我们洗净，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想这一个传统的解释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教会是基督肋旁流出来的血和水的产品。The church is born of the blood and water that came out from the side of Christ on the cross。 那么这种的联系，有人认为是太多的幻想在里头，但是当我们把亚当夏娃的关系建立在保罗的解释上以后，再去这样的分析的时候，他就可以站立得住。第三点，夏娃是从亚当的身体出来的，也正是联系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道理和夏娃是亚当的身体分出来的，这个有个相当密切意义上的联系。第四点，亚当夏娃有爱里面的完全的结合，也预表了基督与教会之间那个完全的结合。我想在诗经学里面，诗经学里面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非常的严格的路线，就凡是信约里面没有明文说的我们都拒绝它。另外一条呢，是一条中庸的路线，我们可以寻求一些合理的对比 reasonable parallelisms，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如果那个主要的一点可以建立的，我们可以继续做一种 reasonable inferences 推论。我想 这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正确的路线。因为在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是一部分的预表，还有一些相当合理的一种预表，我们可以用圣经合乎圣经的那种的路线和方式把它发现出来，把它确定起来。那我们现在看基督与信徒的之间的完全的结合，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基督徒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是基督的同工，我们与基督同心，我们与基督同行，就是同样样式像基督，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这些都是同。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出许许多多信徒和基督相同的这些经文，是很丰富的内容，对我们很大的启发，很重要很宝贵的教训。第三大方面就是基督与教会永远的结合，我们看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启示录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新耶路撒冷是新妇，所有得救的人都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而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是新妇，基督是丈夫，就是永恒里面的合而为一。也是一个一个启示的意象，好像一幅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是多么清楚多么宝贵，这是我们，这是教会最后的归宿，荣耀的归宿。第四大方面就启示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在基督里面的整个的宇宙的大合一，这是根据以弗所书1章第10节所说的，我把这节读出来，以弗所书1章第10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是整个的宇宙的一个大合一，一个大的结合。在启示录最后的2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大的合一。我们看21章16节，这是天人合一，地和天的合一，16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是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那么这个4000里的原文是12000里，是12000，12×1000，12在启示录里面是个完全的数字，1000也是个完全的数字，这两个都是确定的有象征意义的数字。而这个新耶路撒冷长宽高都是12000，那就表示地和天连起来。这个城如果单单长12000，宽12000， 我们还容易了解。再说它高一万二千，用翻译的四千里来讲的话，一个城高四千里，那是什么意思呢？平常绝对没有这样一个城，四方的城，长宽数字很有意义，很清楚，但是高四千里，除非是表达一个书林的意义，说地和天连起来的，连起来，那就是天人的合而为一。第二方面，那就是人和神在交通上的合而为一。二十一章第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城的殿。我们都知道殿的意义就是神人相会的地方，神人相会的地方就是殿。而这里说新约路上里面没有殿，只有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意思就是说已经它的属灵的意义成就了，不需要有形体的殿，因为所有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都和神和羔羊合为一的，人神相会在一起，这就是殿的经历，这个经历已经成全了。第三方面，旧约和新约的合为一，21章12节和14节，这里说新耶路撒冷的墙上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有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在新耶路撒冷城的12个门上。14节，城墙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12个使徒的名字。对，门上12个支派的名字，根基上12个使徒的名字，就是说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有旧约有新约，两个时代的经义合而为一。第四方面，人和天使也合而为一的，21章17节，有两个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个。在这里说，人的尺寸是144，天使的尺寸也是144。意思就是说，这个144的意义用在人的身上，也用在天使的身上，它的意义对人或者对天使都是一样。144是哪里来的？是12×12，12×12，144，这就是完全的完全，双重的完全。对人是如此，对天使也是如此。言外之意就是人和天使进到合一的关系里面。第五，物质和灵性的合一。今天物质和灵性是相对的，但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用最美丽的物质在表达属灵的意义，黄金街、地狱城，这些物质方面最美好的， 得到了属灵的意义，就是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物质和灵性不再是 antithesis， 乃是 synthesis， 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享受新耶路撒冷城里面一切的那一种的物质和今天的物质，我相信有分别，但是都可以说是物质，是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物质的一切的部分我们享受，同时我们的灵性也得到完全的复合们。这是今天所没有的。今天 matter and the spirit are antithesis， 但是将来成为一个新的事，这些合一是何等的美好。最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一，第21章24节到26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这里说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所有的人都自由的来往，他们有完全协和的关系， perfectly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man。 这是在基督里整个的宇宙的大的合一，这是一个奥秘，荣耀的奥秘，这是我们等候的新耶路撒冷，我们来说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的城，希伯来书11章所说的，我们一个永远的家乡是神所经营的，神为我们预备，神为我们建造的，不是今天的帐篷，乃是永远的家乡。神整个的创造会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局，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18节到25节，18到25，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教之物且望等候神的儿子众子显现出来，因为受教之物是整个的宇宙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教他如此的。但受教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就像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属。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管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整个的受造之物，整个的宇宙，今天是在叹息劳苦虚空之中，浮在虚空之下。虚空呢，就是神创造他的目的没有成全，叫虚空，就是 unfulfillment， 就是虚空。真正的实在 the ultimate reality consists in the final fulfillment of the will of God through redemption。 今天我们在虚空里面，凡是虚空的都是突然的，都是 vanity， vanity 是今天控制整个宇宙，所谓 vanity 就是神的目的不能达成。但是 神最后的他的成全必然来到，这是我们盼望的对象。我们的灵魂的救是这个大救赎的第一步，所以这里说我们有这个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就是我们的灵魂的救，我们在等候，等候儿子的名分完全的成全，就是我们的身体的主，那个是主再来的时候他的作为就得到100%的完成，整个的受造之物和人类一同蒙恩。今天这个宇宙在虚空之下，因为人的犯罪影响了整个的宇宙，那么这是科学家不愿意承认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人还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神的创造的中心，整个的宇宙的救赎和人的救赎连在一起的。人堕落犯罪影响不但在于人类自己，还会连累到整个的宇宙。有一天人的救赎成全的100%成全的，整个的宇宙也都进到我世之中，那个最后的 fruition， 那个最后的 fulfillment 就要来到，那是我们荣耀的大盼望。这是将人带到宇宙的中心的第一步，是我们自己不敢想不敢求的，但是神就是这样的等待我们，让那个和基督合而为一的教会成为宇宙的中心。这是神的救赎的计划的最高峰。今天我们有叹息，那个时候就没有叹息。今天整个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他们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他们要享受什么？这里说不是他们自己的自由的荣耀，乃是享受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受造之物整个的宇宙在那里等候分享神的儿女的那个荣耀。由此可见整个的宇宙和我们的救赎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奥秘，是个奥秘，我们自己不敢想不敢求，神却为我们预备，他有一天要成全。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在启示录里面，都是指向最后的大的圆满的结局。好，今天我们看到这三个奥秘，那么余下的五个奥秘明天我们要看。原来我希望今天看四个，但是时间还是不许的了，我们明天就尽所能的来把它讲完，是越讲越简单，越讲越简单。谢谢大家。
389节，虽然四面狂风大动。